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行在光明中，乃不是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分别记载了犹大国，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他们两个国不同的王。那么先记载的呢是犹大国这个就是亚玛谢统治的时期。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当他做王的时候呢很年轻，25岁啊，正是很年轻的时候。那么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但是呢就跟他的父亲一样他仍然就是没有离开那个就是拜牛犊耶罗波安那个带让以色列人陷了这个拜牛犊的最终拜这个金牛偶像的最终亚玛谢没有离开。但是除此之外呢，圣经说他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有很好的一面当然呢也有他就是没有完全的离弃罪离弃拜偶像罪的一面。那么当他就是当了王之后呢王位立定了之后呢，他就把就是杀死他父亲的臣仆都处死了他的父亲呢约阿斯是因为臣仆就是反叛那么他就把那些，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些人虽然杀死了这个亚玛谢的父亲约阿斯但是呢亚玛谢还是当了王。当他当了王之后，他就把当年杀死他父亲的这些臣仆全部都杀死，但他还是遵循摩西的这个律法，就是没有杀死这些臣仆的孩子是没有的，因为神界的摩西给以色列律法就是不能因父杀子，也不能因子杀父个人的罪自己担。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亚玛谢来说是很不容易很难的，因为他就是为父亲报仇的，对不对？他就是为他父亲报仇。所以呢从人之常情上讲，他把仇人杀死了，他难道就不担心仇人的孩子会找他报仇吗？他应该也会担心，对不对？因为他就是为他父亲报仇的呀。所以这一点为什么圣经把这记载下来，这其实我们觉得这好像就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就这件简单的事情呢，就是你只杀死你的仇人，你不杀死你仇人的孩子，好像这好像很简单这很简单。但是这件事情关键要看谁做这个亚玛谢这样去做就不容易了，就不容易了，因为他就是为他父亲报仇的那一个，对不对？他自然就会想，那仇人的孩子会不会有一天也找我报仇呢？因为我就是这样去给我父亲报仇的呀。但是他居然没有这样的一个，他当然有了，但是他还是遵循神的律法，就是没有所谓的斩草除根没有所谓的把他杀父仇人的孩子也杀掉这其实这件事情记载下来的就是表明他还是遵循神的旨意，还是敬畏神的旨意。在这一点上他不是体贴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只是杀仇人，没有杀仇人的孩子，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还是遵循神话语的就是他抵挡了他心中自己的那个私意因为从他自己的私意，他应该是要把仇人的孩子也杀掉的，应该，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遵循神的旨意。但是他也记载，也写下他就是还是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就他仍然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中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去打仗，然后取得了胜利，就是夺取了两个城从以东人手中夺取了两座城市。那么 杀死以东人有10000多人呢、啊。那么这场胜利呢，其实，说大不大啊，也不算太小啊，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场胜利。那么得胜了之后啊，他就立刻就去挑战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就挑战北国以色列。那时候北国以色列是非常强大的啊，南国犹大是非常弱小的啊。那么北国以色列的王呢，那个时候还专门差人就给他讲了一个比喻啊，就说你不要，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要自不量力啊，就是你只不过是就是这个长出来的这个蓟里野草一样，你还想去高攀这个香柏木这个，对，这里后来呢，那这个比喻讲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他要看清自己的实力啊，就是让这个亚玛谢你要好好的看清自己的实力或者看清自己的位置啊。但是显然这个对亚玛谢来说没有起到作用，很可能起到刺激作用啊，让他更是立定心智了啊，要去跟这个以色列国啊，以色列王要在战场上相见了，结果就大败啊，惨败啊。那么他不仅他自己的惨败，甚至呢就是说以色列国就去南下，去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金银呐、不仅圣殿里的，包括府库里的金银全部抢走，甚至把他的城墙都拆了好大一段啊，所以就是非常羞辱的失败啊。然后这场失败之后呢，这个亚玛谢王呢又活了15年，但在这15年当中，圣经没有记载做了什么，其实就是可以说苟且偷生15年啊，就苟且偷生15年，然后最后呢还是被他手下的臣仆啊害死了，谋害手下臣仆反叛把他害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看，无论是南国犹大还是北国以色列，他们这个做王的呀、啊、其实是很少有就是很平安，都是就是被杀呀，死在战场上啊，要是就是被自己手下的臣仆反叛呐、其实是很惨的啊。这就是犹大国的王亚玛谢啊，他的很年轻就当王，刚开始是做合神心意的事，但是到后来呢就是落到这个失败当中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呢这时候就记载耶罗波安，这个时候他是用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创始以色列国的那个耶罗波安的名字，所以在这里就把他一般称他为耶罗波安二世，所以大家不要弄混了，他不是那个以色列国的那个创始人耶罗波安啊。那么这个耶罗波安呢，24节啊，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一切罪。所以呢，圣经对他的评价，你看刚才那个南国犹大的王说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只是没有离开那个拜金牛的那个罪啊，但是前面一半啊，秋坛没废去啊，就是还是陷在那个拜偶像的那个罪中。对对对，这个我们看一下，亚玛谢哈，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不如他主大卫啊，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就是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就是他还是允许他国内有这种拜偶像的行为存在啊。但是到那个北国以色列哈、说到那个约阿斯的儿子哈、这个耶罗波安二世，那他就是彻彻底底的坏了，就是彻彻底底的坏，就是呢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那就他就是不离开那个拜金牛的罪了啊，就是耶罗波安设的那个偶像的罪，他是不离开的。 哎，那么这一个很恶的王啊，就是一点正面的评价都没有，但是他就是很恶的王，但是呢他却大大的成功，他收复以色列国的失地啊，他甚至把这个以色列国的失地全部收回来，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了所罗门王的那个程度，因为所罗门王那个疆界是非常广阔的，那么结果他全部收回来了，然后呢甚至在这个27节这个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就神借着这个耶罗波安去拯救耶罗波安二世啊，去拯救以色列民，但是呢这个耶罗波安确实是一个非常恶的王啊，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他也这个不离开那个拜偶像拜金牛的那个罪，他不离开的，哎，但是他却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啊，把以色列国疆界极大的扩张，然后呢他是历代以色列王以色列国王当中他当王时间最久，41年啊，在他统治之下啊，以色列国可以说得到大大的复兴，那个疆界都恢复到所罗门王的那个疆界了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王啊，两个王当然都不好了，但是相对来说呢那个犹大王呢还有一点点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时候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但是呢却仍然允许他们国内有拜偶像的这种现象存在啊，但是他最后却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失败啊，这是南国犹大王，但是北国这个以色列王呢彻彻底底的坏，一点正面的评价都没有，哎，但是他的统治之下以色列国却非常的强盛，得到极大的复兴啊。好，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南国犹大国的这个王哈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从善始到恶终啊，就是起点是还是不错的，25岁就当王，然后呢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啊，为父亲报了仇，但是呢也遵行神的旨意，就说就是没有以恶报恶啊，这样或者说没有过度的去按照他自己心中的这种私欲去行，仍然遵行神的诫命啊，那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起点还是不错，很年轻有为的王啊，然后呢就是当王了之后呢王位坐稳了以后，不仅是刑罚了那些反叛的反叛者，然后呢也战胜了以东人，也打了一场很漂亮的胜仗啊，但是圣经却记载呢，就是他的这个信仰上面仍然有一个隐患，就是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啊，就是在犹大国他还是许可他们犹大国有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存在但这就是他信仰上的一个隐患了。那么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列王记下14章记载呢，就说他战胜了以东人，但是在这个历代之下25章就是平行的经文，就是记载同样的王同样的事情，但是呢就侧重点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历代志下25章14节记载同样的事，就是这个亚玛谢去战胜了以东人但是他更记下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以东人的这个神像呢就带回来了带到自己的庙里，在他面前叩拜烧香。那么这件事情呢虽然在这个列王记下14章没有记载，列王记下14章只是说他打仗打赢了亚玛谢战胜了以东人，只是记载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在这个历代志下的25章那里就补充记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仅把以东人战胜，他把以东人的偶像也抢回来，他并没有把以东人的偶像销毁他把这个偶像还放立为自己的神把 历代志下的25章14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啊，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一定是惹动神极大的愤怒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他马上就面临一个啊非常羞辱的一个失败哈，就是他非要去挑战强大的以色列哈北国啊，结果那个北国的王还劝他啊，就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哎，他非要去，结果要彻底的失败哈。好，他战胜了以东人，然后呢，但是他把以东人的偶像就立为自己的神了，把以东人的偶像带回来啊，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去骄傲的挑战以色列王约阿斯，那么约阿斯开始还劝他，就说哎呀你就是还是用比较不是那么直接了，还是用一个比喻去告诉他啊，就是你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啊，但是他还是啊不听劝了，结果呢就很羞辱的失败了。好，这就是那个南国啊犹大王这个亚玛谢啊，从善始到恶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北国以色列王哈耶罗伯安啊，耶罗伯安二世啊，我们准确是这样讲。那么圣经对他的评价呢，那一点好都没有啊，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不离开这个拜金牛偶像的这个罪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个27节圣经却这样说，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就是耶罗伯安二世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耶罗伯安，神立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的拯救者，但是耶罗伯安却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啊，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神却用他。然后呢，很显然他的这个任务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啊，他就是收复了以色列的失地啊，以色列失去的土地全部收复过来，然后就是得到极大的复兴。他的领土扩张到什么程度呢？扩张到就是犹大和所罗门王时期那个程度啊。所罗门王时候以色列的疆界是非常大，那么这个耶罗伯安二世居然就把以色列的疆界就全部收复到那么大啊。那么圣经说呢，他就应验了这个先知约拿的所预言的。但是先知约拿到底说了什么预言，其实圣经没有记载啊，但是这里说那一定是说了啊，先知约拿一定是说了啊，说耶路伯安会复兴以色列国，一定是说了。但虽然圣经没有在哪个地方记载让我们看到他到底说了具体的文字是什么，但是他一定说了类似的语言。所以这个耶路伯安二世的这个兴起啊，就应验了这个先知的预言。但是我们还是要不要忘记啊，他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人啊，恶的事的人啊。那但在以色列人心中，那他当然是一个大英雄了啊。所以他以色列人拥戴他呀，他做王，在以色列北国历史上他是做王时间最长的，41年了。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人呢，往往看这个人的成功、强大与否来判断，他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他成功，所以他强大啊，所以他顺利。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耶罗伯安二世身上看呢，并不是这样。神看他是一个恶人。但是呢，他仍然强大，他仍然成功。用人的标准来看，仍然强大，仍然成功。但是他的强大和成功并不能说明，啊，神就喜悦他，并不能说明。但是呢，也不能否定神却用他，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在查经的时候啊，就是。就是有弟兄呢，就看到这个， 也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列王记啊、历代志啊，就是记载以色列王、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这些王。然后呢，他就很认真的看，很仔细的看。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这么认真看、这么仔细看呢？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有很大的理想抱负啊。他说我要找到啊这个国家复兴、国家强大的这个秘诀啊。然后呢，就说你看。啊，只要是顺服神的心意，那这个国家就强大，啊，就强盛。那么只要违背神的心意，你看这个国家就衰微，啊，他说，你看这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历代志啊、列王记，你就会看到这一点。很多人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或者很多人呢，就是说，只是那种浮光掠影似的、粗略的看一看，哎，就会大致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啊，觉得哎，你看遵循神的心意，那他就强盛啊，上帝祝福他；如果违背神的心意，那上帝就刑罚他，啊，他就衰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仔细来看这个列王记啊、历代志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啊。其实南国我们看到南国其实一直比较弱，北国一直比较强，就是总体上看大致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就是都有偶尔遵循神旨意的时刻，北国也有，南国也有，相对来说南国可能稍微多一点啊，但是并不能绝对的说啊，遵循神的旨意这个国家就一定强盛啊，或者是违背神的心意，比如说这个耶罗伯安，那这个国家就一定衰败啊，并不能啊简单的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说啊，就是根据是否强盛、是否成功来判断他是不是合神心意啊、蒙神喜悦，不能简单这样来判断。从耶罗伯安身上呢，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他确实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的统治确实是让以色列强盛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告诉得很清楚啊，26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人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上帝怜悯以色列人，上帝怜悯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个很坏的王耶罗伯安去拯救了以色列人，就上帝怜悯以色列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以色列人配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悯呢？不配的啊，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悯。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中，就是耶罗伯安所设的那个偶像陷的那个罪中，已经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悔改了，他们其实完全没有资格得到上帝的怜悯，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他们。所以这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一个作恶的王居然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得到了他们不配得到的神的怜悯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哈。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第一个呢，就是列举圣经中类似亚玛谢王先小胜后大败的事例啊，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怎样的教训啊？他先打了一场胜仗，对不对？他战胜了以东人，杀了10000个以东人，抢了2座城回来，那但是接下来他就败得很惨啊，就这个亚玛谢。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列举一下，然后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教训？第二个呢，就是导致亚玛谢主动挑战强大的以色列，最终遭受可耻的惨败的原因有哪些？是他主动去挑战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的，约阿斯还劝他，他还不听，结果又败得很惨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哪些原因啊让他是这个样子？第三个就是神借着作恶的耶罗伯安二世怜悯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神这样的作为会扩充我们对神的认识吗？ 会改变我们看世界、看世人，或者是跨湖的恶人的态度吗？我们对作恶的世人的态度会怎样改变？列举现实事例说明。啊，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这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个圈，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类似亚玛谢先小胜后大败的事例，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教训？我们分享到第一个例子，就是参孙，他是先小胜，后来头发被剃掉了，大败，最后当然他在生命的终了，他是大胜的，因为他悔改了。所以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从参孙身上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能够离开神。参孙在出生前就被天使告知是拿细尔人，那么他后来就在他的成长中，他有许多大能大力的小胜，这些其实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恩典。后来当他骄傲了，膨胀了，就自以为自己是百毒不侵的，开始越来越任意妄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一开始的小胜其实都不是自己的能力，如果接下来我们背离神，就会必然的导致大败。我们也分享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在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的时候，是靠着神的恩典得胜了，这似乎是一个小胜。后来以色列人没有警醒遵行神的话，以至于在爱城大败。所以我们看见骄傲是一定会导致失败的。我们也看见说，摩西他第一次击打磐石是照着神的话语，磐石就出水。第二次他击打磐石不是照着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却按照第一次的做法击打磐石，那么就导致他的大败，以至于神没有允许他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由此得到的教训是，我们的顺服神一定要精准，不是我们不能够凭过往的经验，我之前是怎样做的，那么这一次也怎样做，这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每一次的顺服都要精准，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也分享到摩西前面杀死了一个欺负以色列民的埃及人，似乎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上的小胜，接下来当法老王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大败，站立不住，逃往了旷野。那么我们分享到一个讲道，讲论摩西，他杀死埃及人之后，靠他自己的勇力，他试图把尸体埋藏在沙土中，却仍然暴露了，靠他的一己之力，甚至于连一个埃及人的尸体都不能埋藏。但是后来当他跟从主倚靠神的时候，就在红海埋葬了整个法老的马车和军兵，这是他倚靠神的大能，而非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说，摩西当他看到荆棘上的火焰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重大经历，就开始跟从神，后来他就靠着神来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这是摩西的例子。我们也分享到彼得，他先认出了基督耶稣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圣，一个得胜，他的宣告是一个得胜。后来他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被主斥责为撒旦。后来当主耶稣预言到自己要上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他却后来他夸口，然后他接下来三次不认主。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刚强没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人其实是软弱不堪的，不要自以为刚强，任何的时候都不要自以为刚强，而要倚靠神。 我们也分享到彼得在水上行走是小胜，但是他后来沉下，看见风浪就沉下去了，这是一个紧接着而来的大败。所以我们在彼得分享到彼得的这许多的经历，我们从彼得的身上看到神在他所拣选的器皿身上长久的工作。彼得三次否认主，三次向主表明表白他爱主。后来当他作为使徒来服侍的时候，三次拒绝不洁的食物的这个意象，在意象中拒绝不洁净的食物，这个是神借着这个意象是要将服侍和工作的范围扩展到万民。我们看见神在彼得身上的工作是长久而深入的，神对他的改变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前后书的时候，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渔夫所写的。他最后写到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这也是他自己的经历，也是他对后来的门徒，也就是我们的劝勉和提醒。最后彼得倒定十字架而殉道，以他的生命来荣耀了主名。他是认识自己的不配他也在他的生命中显出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也分享到基甸的小胜靠着300人带领300人打败了仇敌，这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他的势力和才能。但是他接下来立了偶像，使百姓陷入罪中，这就是重大的失败，是因为他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陷入了悖逆。所以我们人能够给神最大的荣耀，献上的最大的荣耀，就是真的信神。信神使我们能够得胜，但是我们的得胜往往都是小胜。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依靠自己的时候，就陷入大败。而这种是一种我们生命中需要时时警醒和留意的一个常态。所以最后我们要承认，我们是靠着神保守我们到最后。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导致亚玛谢主动挑战强大的以色列，最终遭受可耻的惨败，原因有哪些？我们分享到亚玛谢当他打败了以东人的时候，他把以东人的偶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这就导致了他的大败他拣选了新神失败就临到了他。我们也看到，就是亚玛谢他的狂妄骄傲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也是他失败的惨败的原因。我们也看到他的骄傲不倚靠神，导致他的愚蠢和极度的不合逻辑，去拜一个就是被他自己打败的这样的国民的偶像，这是非常愚蠢的。所以立假神偶像、狂妄骄傲和愚蠢都是他的惨败的原因。我们也看见他耶和华打发先知，在历代志上记载的耶和华打发先知去责备亚玛谢王，结果他不仅不听先知的话，还叫先知住口。那么之前他要与以色列王征战的时候，以色列王用了比喻吉藜和香柏树的比喻来规劝他，他也听不进以色列王的规劝。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不信神，没有真正的信神的时候，就是他开始失败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们看见说，要守住所信的道，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恩典，求神保守我们持定信心直到终老。在箴言当中，整个的箴言书的一个核心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智慧。那么当箴言中讲到各样的愚蠢、愚妄、愚顽、愚昧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些人怎么会这样的愚蠢呢？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引导，就是这样的愚蠢。各样的试探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到了宰杀之地。人的逻辑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工作的，因为有在我们生命中 不仅有魔鬼的搅扰，有魔鬼的试探，还有我们自己私欲的牵引。所以箴言中说到各样的愚昧，我们不能够保证自己不落入愚昧，但是我们靠着主基督耶稣的恩典才能够得以远离这样的愚昧。所以我们的逻辑，人的逻辑往往是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反倒去做。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控制自己，我们自己知道状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警醒警守，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感谢神，属神的人有圣灵将基督的智慧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当基督的智慧，圣灵将基督的智慧放在我们心里，提醒光照规劝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回转的时候要立刻的回转，该归正的时候要立刻的归正。我们不要顺从肉体，免得自我得胜，听不进圣灵。很多时候不由自主的，我们的老肉体就出来了，就活动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认真的信靠顺服神，这是难的，但是我们却一生要操练敬虔。我们也分享到世界，这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权势之下，人常常在两个力权力的两个力量的征战之下。所以我们要不要效法世界。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有两个塑造我们的，我们人都是被动的，我们或是被世界塑造，或是被神塑造。所以我们作为人的责任是要选择被谁塑造。一旦我们放松懈怠，就被世界抓住了。在这征战的今生没有中立地带，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而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前提，就是罗马书十一章最后说的，我们要认识到万有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我们要认识神，真的把神当作神，我们才会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这是第二题。第三题，神借着作恶的耶罗波安二世怜悯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会扩充我们对神的认识吗？会改变我们看世界、看世人、看恶人的态度吗？我们对作恶的世人态度会怎样的改变？列举现实的事例来加以说明。我们分享到神借着作恶的耶罗波安二世的怜悯拯救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会扩充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神不是因为这个王是坏王而惩罚他的选民，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他对他选民的应许远超过一个恶王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客。毕竟世上的君王都在神的手中，神永不废弃他的自己的应许，对当今的我们也有着实际的意义。我们看见基督信仰如今在各国各民万民中受到攻击，有一些的攻击是因着教会负面的坏的见证，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那些错误的坏的见证。不管怎样，神在他儿女身上的旨意都必成就，不会因为国家或者某一个所谓的世人眼中看的重大事件而改变神美善的心意。无论怎样，恶人不能决定神对他儿女的信实，也不能够改变我们得救的确据。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神也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终让神自己得着荣耀和赞美。我们也分享到，今天人从人的眼光来看，王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很难摆脱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所带来的，或者重大的政治人物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比如说今天这个油价的上涨，战争导致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但是这些世人看为重要的人、大人物，或者是看为大事的，其实在神都是神在掌权。神仍然让他的百姓稳行高处，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用他的大能行作万事， 神能够用一根弯曲的树枝画出一条直线，所以神也借着这样一个邪恶的王来拯救他的选民。我们不要去，我们所要警醒的就是我们不要试图去做神，不要急于的下判断。今天有一个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迟来的正义还算正义吗？因为我们人生非常的短暂，如果迟来的正义我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么它还算是正义吗？这都是因为把人摆在了过于重要的位置。人是何其短暂有限，神的旨意不是按照人短暂的一生的寿命来定夺来改变的，人应当在历史的长河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如果人认识神，就会看苦难，今生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就会从万事和神掌权的万事中得安慰、得平安，甚至得奖赏。那么如果不认识神，那么人就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会把自己当作神来进行各样的评判，就不能够接受神所定的当下的处境。我们从约瑟的例子也看到，在约瑟的例子中，神借着各样的恶人，包括他作恶的兄弟和波提乏的妻子以及忘记他的酒政，来成就神的美意，拯救了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全家，也塑造了约瑟对神的认识，最后在这一切的过程中也扩展了约瑟对人的认识，对他人的认识。约瑟就知道自己不能代替神，我们也要知道我岂能代替神呢？尤其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在社交媒体上，在不明真相的时候，人们往往要非常着急的赶紧的要说些什么，要做表达和判断。但是我们要更加的学习，在这一切的过程中更加的学习认识，扩展对神的认识，也扩展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扩展我们对他人的认识，在这一切的过程中被神塑造，更认识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